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我是新兰。今天的圣经人物，我们继续看摩西。圣经中，摩西无疑是一个响亮的名字，透过他，几百万以色列人得以离开埃及，踏上得地的征途，就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地，最终实现了神的应许，也透过他，以色列人得到神的律法，成为旧约的灵魂。圣经的前五本书，从创世纪到生命记，就是摩西写下的。可以说，摩西是最早写圣经的人，神大大的使用他。摩西的生平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早年在埃及的王子生活，大概40年。第二个阶段是逃亡米甸，以牧羊为生，也建立了家室，时间是40年。第三个阶段是被神呼召返回埃及，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漂泊旷野，一直到死。这第三个阶段也是40年。上一次我们看了摩西生平的第一个阶段，摩西出生的时候正是以色列人最悲惨的时代，埃及法老王下令以色列人的新生儿女孩可以存活，男孩都要丢进河里，所以摩西本来是难逃厄运的。但我们看到摩西父母的信心，他们凭着信心仰望神，不怕法老王的命令，偷偷地养了摩西3个月。也正是因为父母的信心，最后摩西得到了神的拯救，被法老女儿收为养子，得以存活下来。摩西长大后，他去看望自己受苦的同胞，而且杀死了一个正在欺负他们的埃及人，法老为此追杀摩西，摩西离开了埃及，逃往米甸。我们看到，摩西凭着信心看到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是最宝贵的，所以他不愿意做埃及的王子，不愿意要这些短暂的荣华富贵，他宁可受苦，为了将来得到神的应许。我们多少人有这样的信心呢？好，今天让我们继续看摩西。摩西逃到了米甸居住， 有一天，他坐在一口井旁，米甸祭司的七个女儿来给羊群打水，其他的牧羊人过来欺负他们，赶他们走。摩西就起来帮助他们，给羊群喂了水。等到这七个女儿回了家，父亲就问他们，今天你们为什么回来得这么快呢？他们说，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，并且帮我们打水。父亲就说，那个人在哪里？为什么撇下他呢？你们去请他来家中吃饭。这样，摩西就认识了这一家人，也甘心住在祭司的家。祭司就把他的女儿西波拉给了摩西为妻，西波拉生了一个儿子，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，意思是说，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。摩西牧养岳父的羊群，就这样生活了近40年。埃及的法老王死了，继续他做王的依然逼迫以色列人，他们就叹息哀求神，神听见了他们的哀声，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，神开始施行拯救了。有一天，摩西照常去放羊，来到了何烈山，突然摩西发现荆棘中有大火焰，荆棘却没有被火烧毁。摩西觉得奇怪，自言自语说，我要去看这个大异象，为什么这荆棘没有烧坏呢？其实这是神向摩西显现，神从荆棘中呼叫说，摩西，摩西。摩西回答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摩西就赶紧蒙上脸，因为他害怕看见神。耶和华神说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，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。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了那地，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了我的耳中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，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摩西对神说，我是什么人，竟能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神说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，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，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。摩西对神说，我到以色列人那里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他们若问我说，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？神说，我是自有永有的。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，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向我显现，说，我实在眷顾了你们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，我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，带你们到流奶与蜜之地，他们必听你的话，这样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，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，走3天的路程，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。我知道虽然用大能的手，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，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，攻击那地，然后他才容你们去。摩西说，他们一定不信我， 也不听我的话。耶和华说，你手里是什么？摩西说，是杖。神说，丢在地上。摩西一丢下去，就变成了一条蛇。摩西吓得跑开了。神说，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，他必在你手中仍变为杖。这样他们就会相信神向你显现了。摩西照着做了，果然就变回了杖。神又对摩西说，把手放在怀里。摩西就把手放到怀里，等到再抽出来时，这只手却长了大麻风，像雪那样白。神说，再把手放回怀里。摩西照做了，等到再抽出来时，手已经复原了。神说，倘若他们不听你的话，也不信头一个神迹，他们一定会信第二个。如果这两个神迹他们都不相信，那么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，你从河里取的水就会在旱地上变成血。摩西就对神说，主啊，我向来不是能说会道的人，现在也是如此，我是拙口笨舌的。神说，谁造人的口呢？岂不是我耶和华吗？现在去吧，我必赐你口才，指教你所当说的话。摩西说，主啊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。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，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？我知道他是能言的，现在他出来迎接你，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，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我也要赐给你和他口才，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。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，你要以他当作口，他要以你当作神。于是摩西就辞别了岳父，结束了40年的放牧生活，踏上了回埃及之路，开始了他生命的第三个阶段，被神大大的使用。看了以上的这段记载，可能我们会觉得有些奇怪，似乎摩西非常不情愿去为神做事，而整个过程中是神硬要摩西去，非摩西莫属。为什么摩西会这样不情愿呢？为什么神又这样的强人所难呢？有些人认为侍奉神必须要有神的特别呼召，所以当你说我想侍奉神，他们会问，哦，你有神的呼召吗？你清楚神的呼召吗？他们觉得必须清楚神的呼召才能够侍奉神。比如神对你说，来侍奉我，或者有什么特殊的经历，好像摩西这样。总之，神让我们清楚地知道，他呼召我们去侍奉他。所以，有些人心想侍奉神，但是他等啊等啊，就是没有什么特殊的经历，没有听到神的呼召，那么就算了，神没有呼召我侍奉他。是不是这样理解的呢？其实，摩西的情况完全不能从这个层面去理解的。摩西早已经选择了侍奉神，上一次我们已经详细的看到了，摩西本是法老女儿的养子，是埃及的王子，养尊处优，但是他却放弃了这一切，选择去行神的旨意，去拯救以色列民。换句话说，他已经主动选择了侍奉神。如果他没有选择，那么我相信神绝不会硬逼着他去侍奉神，这不符合圣经的道理。圣经中侍奉神从来都是出于一个甘心乐意的心，没有勉强的，也不是说只有神选定了你，就是说呼召了你，那么你才能够侍奉神，不是这样的。 假如我们愿意侍奉神，那么神是悦纳的。但是为什么最后摩西不想成为神的代表去拯救以色列人，神还要硬催着他去呢？这一点如何理解呢？是不是摩西此刻已经悔不当初了，不想侍奉神了呢？是不是他年轻时侍奉神的心智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冷淡下去，继而消失了呢？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，有多少人还保持着年轻时侍奉神的火热呢？我们常常是虎头蛇尾，一时冲动的。而神这方面，是不是既然摩西已经决定了侍奉神，那么神就已经记在账本上了，现在你无论如何也要侍奉我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，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思想。首先，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，神不会预定谁去侍奉他，每个人必须是心甘情愿地去侍奉神。但另外一方面，也不是所有心甘情愿侍奉神的人就可以侍奉神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选择权确实在神那一边，他会看看我们的生命配不配侍奉他。尽管我们已经是心甘情愿的了，但神要看我们是否配得侍奉他。显然，早年的摩西虽然一腔热血要去侍奉神，但是神觉得他的生命还不能够侍奉神，还不能够担当起这个重任，所以那个时候神没有用他。但是是不是神就不理摩西了呢？对不起，你不合格，算了。不是这样，神的良善就在这里了。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侍奉他的心，尽管生命还不配，但是他会给我们机会来训练我们，改变我们，直到我们可以侍奉他。所以神让摩西逃往米甸牧羊40年，换句话说，神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来训练摩西成为神的仆人。40年之后的摩西，经过了训练的摩西，就跟以前完全不同了。是哪里不同了呢？留意当初的摩西血气方刚，一出手就打死了一个埃及人，他是挺自信的，磨刀霍霍要大干一场。40年后，摩西已经不再是那么自信的人了，相反的，他看到了自己的无能，他是由自信变成完全的谦卑，看到了自己的渺小。他不想去拯救以色列人，并非是他不想侍奉神了，而是他觉得自己担当不起这个重任，自己没有这个才能，因而才会百般的推脱。所以神要鼓励他，去吧，我给你能力，我与你同在。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了那一幕了。当初摩西觉得自己行，但神认为不行，不能用他。40年后，摩西觉得自己真是不行，这个时候神说，你行，来吧，去拯救以色列人。所以摩西侍奉神的心并没有改变，改变的是他的态度。他看到了自己的无能，当神让他去见法老王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，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要知道，摩西并不是一个无名小卒，他是埃及的王子。如果他都没有资格去见法老的话，那么所有人都没有资格了。接着，摩西又说自己空口无凭，以色列怎么能信他是神差派来的呢？摩西年轻时可不会这样想，他以为弟兄们应该知道 神是借着他来拯救以色列人的。这一点我们可以看《使徒行传》7:23-25。那里说，他将到40岁，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。到了那里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，就护庇他，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，打死了那埃及人。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，他们却不明白。当时的摩西是非常自信的，他以为弟兄们也会明白神是借着他来拯救他们。但40年之后，摩西竟然说，他们如何能信我呢？当神给了摩西3次神迹作为神差遣他的凭据之后，摩西还是说，我不是能说会道的人，我拙口笨舌的。是不是摩西真的不会说话呢？使徒行传7:22那里说，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。在人当中，摩西显然是位博学之人，丝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位有演讲口才的人，但是他却说自己是拙口笨舌的人。摩西并不是客气才这样说，他是深深地看到了自己的无能。最后神就告诉摩西，我赐你口才。可是摩西还是说，主啊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，以致令到神向他发怒，说让你哥哥做你的口。这种百般推辞之下，摩西才动身前往埃及。此时的摩西真的是完全谦卑了下来。所以整个图画就是，首先我们必须有一个甘心乐意的心，愿意去侍奉神。然而我们愿意侍奉神之后，神不一定会立即让我们去侍奉他，他要看我们的生命配不配。而且更宝贵的是，因着我们有一颗愿意侍奉他的心，所以神就借着种种环境来预备我们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去侍奉他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呢？就是降卑，让我们能够深深地看到自己的微不足道，因此才能够完全地倚靠神，充满神的能力去侍奉他。这就是摩西所经历的了，神完全改变了他，不再是年轻时自信的摩西了，他看自己的态度不同了。40年前，他虽然愿意侍奉神，并且也凭着信心抛弃埃及王子的生活，也付上了行动，但是神还是没有用他，因为侍奉神的关键是我们要失丧自己，让神来掌管我们，让神的能力来充满我们，否则的话我们怎能侍奉神呢？所以神用了40年的时间来预备他，改变他。40年之后，摩西深深地看到了自己的无能，所以后来当神让他去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才会百般的推辞，因为他深深地看到了自己的无能，不胜任。但是神知道这个时候的摩西可以去了，因为他看到了自己的无能，所以才能够完全地倚靠神。那么这个时候神的能力就临到他身上了。摩西显然是圣经中大有能力的神的仆人，神借着他所做的事情以及施行的神迹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，在人当中无人可以与摩西相比，只有主耶稣神的儿子才超过了他。有趣的是，摩西被神使用了多少年呢？40年。 刚刚我们看到之前神预备他也是40年，是巧合吗？如果没有之前40年的磨练，也不会有后来40年的侍奉，这是属灵生命的根基。神用了40年的时间为摩西打下了属灵生命的根基，如果没有了这个根，则不可能做成大事。正如一棵参天大树，它的外表有多高，其实根就有多深，上下是一样大小的。同样的原则也应用在属灵的层面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知您现在是处于什么阶段，也许你已经决定侍奉神，但是多年来却屡屡不如意，似乎神并没有使用你。不要灰心，可能神正在改变你的生命，让你的生命向下扎根，直到可以完全否定自己，完全倚靠神，那时神就会大大的使用我们。但是我们必须配合神，忍耐等候，让他来改变我们。让我们做一个小结，今天我们继续看的是摩西生命的第二个阶段，就是逃往米甸放羊40年。早年的摩西虽然愿意放弃一切，想要跟从神，想要拯救以色列人，但是神并没有用他，而是磨练他40年，彻底的改变了他。40年后的摩西完全的谦卑下来，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不可以担当拯救以色列人的重任，所以他百般的推辞，反而是神一再的催促他，甚至向他发怒，摩西才决定前往。所以在此我们看到，首先我们要有一颗愿意侍奉神的心，但另一方面，神也会看我们的生命配不配，神会改变我们，然后才能使用我们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我们会继续看摩西，欢迎您到时收听，再见。
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，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，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。Thank you.